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啊，最近整个美国还有整个世界哈，为美国这次的大选呢，搅和得很厉害，直到现在还在摇来摇去，对不对？包括我们的教会，很多认真的人都在为这件事情祷告。我想那是好的事情，但是现在已经在转移那个权柄了哈。那我们继续祷告就好，我们不必要去关心他们了。我们相信，当我们选出来了，让他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应该做的事情，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教会应该回到我们的正轨上面。我们教会最近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在分享的时候，我跟我们的长执会讲说，我们应该赶快回到我们教会的正轨上面。我们好像什么事情都放在那个选举上面，那过去了，过去就让它过去，让我们应该回到教会的根基上面。我们应该传福音就传福音，祷告就祷告，应该做事情就做事情，免得怎么样，免得我们教会分心。因为昨天我跟我们的敬拜团在分享我们教会到底最近怎么样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教会好像就停滞不走，好像就在那边摇摆一下，然后呢所有的人的焦点都在选举。我不是说那个不重要，很重要，那是有关美国的国运，甚至包含整个世界都会因为这次的选举产生很大的震撼。但是当我们祷告以后，神好像按照我们所祷告的已经成就了。我不知道其他教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我们教会一直在为川普总统的当选祷告，因为这是有关美国的国运的事情，我想我们很认真的在做，而且不是只有我们。我后来去问了一下，查了一下，全世界不知道几千万的基督徒都在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不是只有我们而已啊。但是神真的听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祷告，我们今后要继续祷告的就是求神给他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可以继续往前走，而且走得好。但是我们教会还有我们教会应该做的事情，还有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也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回来，回到什么呢？回到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上面。所以求主帮助，让这些事情能够稳定下来。我们教会目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大家努力去做的，就是在下个礼拜三11月27号就是感恩节的前一天，我们教会要庆祝25周年。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我们多少人有个25年哈？请我们记得25周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对不对？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盼望呢能够求主赐福我们过去这25年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可以眺望再来的25年。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我50岁建立第二个教会在这里，然后25年，所以你们可以猜我现在几岁。那我还在盼望着再来的25年刚好100岁。你想我有可能还站在这里吗？哇，谢谢你们的爱心的盼望哈，盼望。如果没有在这里没有关系，在天上庆祝也可以的。不管如何，弟兄姊妹，你不管多少年岁，我们真的求主帮助继续往前走，那是最非常重要的，不能够停在这里。所以在这里要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还有10天要预备我们自己，盼望我们能够邀请更多的弟兄姐妹，认识的或者朋友或者我们家人或者我们过去以前的恩光地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这里庆祝， 让我们能够有喜乐的心，这是我们教会家里面的事，这就是我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那为什么我今天先讲这一些？因为我今天要讲的信息跟这个有关系，因为是神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有神的应许，我们就可以往前走。那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神的应许到底是什么。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神的应许有几方面。第一个是对全人类的应许，第二个是对国家的应许，第三个是对教会的应许，第四个是个人的应许。请你记得，你要不要说，你要不要说我算老几啊，不要这样讲。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神创造你，神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他对你有期待，他对你有应许。而当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能够成就那个应许，我们就没有白走这一趟在这个世界。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要白活了。所以这就是今天我盼望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圣经的真理啊。所以请我们大家跟我一起祷告，然后我们来读圣经。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看到今天的太阳，看到今天那么美的世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谢谢你创造这么美丽的世界，创造很多不同的国家，也创造我们全世界有不知道几亿的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每一位都是有主你的旨意。求主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走在我们生命的意义上面。求你垂听，求你带领，求你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起思想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愿主你的爱跟恩典就充满我们，让我们找到我们人生该走的路，我们的方向，还有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继续往前走。愿圣灵今天跟我们同在，帮助我们，鼓励我们，造就我们。谢谢主。我们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性，还有我们走错路，想错事，做错事的时候，求主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找对方向，走对的路，因为你有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期待。求主带领，感谢主，愿我们今天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之祭，蒙恩得祝福，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将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我们一起来读诗篇。我今天要继续读诗篇119篇，圣经里面最长最长的一首诗篇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全部读，所以我们分几段来读。今天我们是要读的第二段，就是诗篇119篇的41节到56节，诗篇的119篇41节到56节，119篇，如果我们翻到的话，从41节念到56节，可以吗？我盼望弟兄姊妹都找到了。好，我们一起来诵读。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我倚靠你的话。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我要常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 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并不至于羞愧。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求你纪念你向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骄傲的人甚侮慢我，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耶和华，我纪念你从古代的古就得了安慰。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耶和华，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我所以如此，是因我守你的训词。好，我们念到这里就好，非常好的一段圣经。我们盼望能够从这段圣经跟弟兄姊妹来思想几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再来祷告好吗？主啊，把这一段圣经的真理向你的仆人以及我们众弟兄姐妹显明，教导我们认识你，亲近你，跟随你。求主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稍微再提醒一下，这本这一篇诗篇119篇是全本圣经里面的诗篇最长的一篇，也是所有如果算章节的话，这一篇呢是所有的章节里面最长的，因为一共有176节啊。我们圣经里面没有一章说100节以上的，那个50几节就很多了。但这里呢一共有176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作者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呢把希伯来文的字母哈，希伯来文的字母大概有22个。然后每一段都有8节哈。然后22乘8到176，所以呢每一节每一段都是什么用一个字母开始，就是希伯来文的字母的 ABC 这样子， Alpha Bay 就这样说过去，希伯来文叫 Alpha， 就 Aleph Base Gimel 这样一直下去，所以一共有22个字母，那英语的是有26个了，所以呢这一篇诗篇呢是有押韵的，而且呢在希伯来人读起来有那个押韵，但是呢翻成中文大概就没有了，就像我们中文一样，有一些有押韵的东西，那翻成英语或者翻成其他语言的时候就没有那个韵味存在。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那个意思的定义非常清楚。我们上个礼拜提到那个这一卷书最重要的教导是来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就是神所赏赐的律例典章，还有呢他的话语是真理，是必须按照而行，是人生命最好的规范。那这一段圣经继续在讲这件事情。那这一段圣经我们从头开始，刚才所看到的说第41节说，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这里说什么？神的话、神的慈爱、神的救恩临到我身上。在我们看起来这三件事情，其实在圣经的作者里面其实是指同一件事情。神的话就是慈爱，神的话就是救恩。这一个救恩啊，特别放在中间，神的话跟神的救恩，然后后面就是还有神的话、神的慈爱跟神的救恩。中间换一个慈爱啊，弟兄姊妹，那个慈爱我们中文看起来就是慈爱，但是慈爱在希伯来文里面 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字。英语把这个慈爱分作 steadfast， 就是什么呢？永不改变的爱。那这一句话，这一个字，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比较特殊，叫做 hesed。这个字叫做 hesed 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永远不会动摇的，而且坚定如山的。所以这里所说的 hesed 在这里中文把它翻作慈爱，但是对我们慈爱好像比较软性，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非常强悍而且非常坚硬而且永远不会动摇的爱。所以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圣经的作者在告诉我们说，你的话就是 hesed， 还有呢，你的救恩也是 hesed， 就是永远不动摇的。所以呢，作者在这里祈求说，主啊，让我照你的话以及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哇，那是非常强而有力的祷告。为什么？因为当我面对仇敌的时候，让我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为我依靠你的话。嘿，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啊？基督徒或者是信上帝的人有仇敌没有？有。有仇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走在正直的上面，我们走在真理上面，一定有取笑的，一定有攻击的。我看到一个视频很有意思，就是那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前任川普总统在任的时候，有一个医生非常出名的医生啊，是黑人，叫做 Ben Carson。他在最近演讲的时候呢，有人攻击他说他是一个什么的 racist， 就是种族主义者。然后他说，我是黑人，你不是不批评我这个。人家就说，你都跟白人在一起。然后他批评他好多好多的事情。然后他大言不惭的讲一件事情，说同性恋是罪。然后他说，哦，你有歧视女性。然后他说，你们很奇怪啊，你们很奇怪。你说我是种族歧视，我是黑人，我歧视谁啊？然后你说我说我在批评那个同性恋。诶，那是我的看法，我认为这是真理，因为我是医生，那是我的专业，还有那是我的信仰。你知道吗？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很有意思，然后他为川普总统在辩护的时候更有意思。他为川普总统在辩护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他说，你们攻击他，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你是他一个怎么样的，但是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这个样子。所以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经历神，你经历神就是那一个 hesed， 就是那一个慈爱的神，那是个永远不坚韧不拔而且不能够移动的真理在你身上的时候，这里说什么呢？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圣经的真理。教会也因为常常目前为止，在美国过去几任的总统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政治正确。因为这一句话，很多人不敢讲真理。特别在那个奥巴马跟那个克林顿的时代，总统说不要讲 Merry Christmas， 不要讲圣诞快乐。为什么？因为你讲圣诞快乐的时候呢，那些没有不是基督徒的就觉得很不高兴，所以呢要讲政治正确的话。 诶，因为这样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十几年前到现在，没有人在公开的场合里面敢写说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我们这里威塞这个地方每一年都会有，在圣诞节之前，就十一月以后就会写什么圣诞快乐，以前说写 Merry Christmas， 现在都不敢写了，写什么呢？ Seasons Greetings， 就什么呢？哦，季节换了，所以向你请安，那什么话。我记得川普总统讲的一件非常重要的话，我是基督徒，我跟人家讲说圣诞快乐，那是我给你的祝福。你如果扭曲了，那变成什么？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们在这个时代哈，要站起来讲真理不一定容易哦。请你记得你的孩子敢吗？在学校里面，那不叫同侪群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请问我们做牧师有没有压力？我跟你讲，我以前在纽约的那个 New York Classes， 就是纽约的中会啊，是我们 Reform Church， 我们 Reform Church 以来以前很好，但是因为在曼哈顿的教会哦，那个同性恋大批的人进到教会里面，教会的牧师就不敢讲。有一次我去参加 纽约中会的时候，我当时还没有转到 Queens 中会来了。我说奇怪，今天到底是什么会啊？结果我们就进到马拉城，有一个很大的礼拜堂，是我们 Reform Church 的一个礼拜堂。我一进去的时候说，诶，怎么奇装异服啊？我不看，我们中会开会的时候大概六七十个人，那一天大概七八十个八九十个，然后呢差不多就超过一半是奇装异服的，我的头脑头发剃一半的，有的化妆的像什么的，我一看，哦，都是同性恋的。我说奇怪，今天怎么出现那么多人？结果我们进去，当然第一个就咱们去都有先吃饭啊，吃完饭以后呢开始开会了。那个 Steady Kirk 就是那个中会的秘书，就站起来讲，中会秘书站起来讲说，我们今天呢有一个特别会，就是什么呢？我们要确认我们的中会是不是可以接受同性恋。我说啊，怎么开会要讲这个议题？他说我们呢现在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那当中有一个代表者叫做 John Chain。我说怎么讲到我？然后我说我们现在呢要请他上台来表达他的看法。我没有预备耶，下面同性恋的一半以上，有没有压力？有。弟兄姊妹，当时我能够做什么？发抖吗？不必耶，我祷告，我既然被点名了，我就上去，我把圣经带上去说，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我没有期待，但是你们给我这个机会，我非常喜欢在这个地方表达我的看法。我再说一遍，我说同性恋是罪，那是神所不喜欢的。我的理由是什么？请你不要以为我歧视人家，因为我所信奉的这本书称作上帝的话，说那是罪。如果圣经说这是罪，我就说那是罪，因为不是我说的。我敢这样讲是因为，就像刚才圣经里面那一句话说什么呢？是因为耶和华神他是什么呢？他的话还有他的慈爱，他的救恩临到我身上，那是什么呢？那是耶和华神的 Hesed， 是永不动摇的爱告诉我，因为那是他，那不是他创造的。然后 你们如果要跟我辩论，请你去跟圣经辩论，不要跟我辩论。然后我就下台一鞠躬。你要等一下哈，等一下，所有的议员都在下面哈，牧师长老，每一个教会有一个代表。然后那个study clerk 就是那个众会的秘书，就说今天我们的投票不是嗨就过去，还不是，也不是举手，我点名叫谁你就站起来，你就回答两个字，要么你回答 yes， 要么你回答 no。你回答 yes 就是支持同性恋，你回答 no 就是你不支持同性恋。然后就开始点名哦，我发现那个压力已经到那些牧师身上，也到那些长老身上。你到全场哈，六七十个人，只有六个人敢站起来说 no。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连牧师连教会的长老面对那么大的压力的时候会摇来摇去哦。请问你会不会？请问你敢吗？求主帮助我们做基督徒，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因着你照你的话，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怎么样，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为我依靠你的话。弟兄姊妹，神的话就是这么样子。1517年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变革，我们把它称作宗教改革。为什么呢？因为1517年那一年呢的 Halloween， 就是万圣节的前几天呢，有一位很出名的教授，他也是牧师，他也是神父，他的名字叫做 Martin Luther。马丁路德，他写了91条，他在质问当时的教会，从教皇开始，他向他挑战，说我读的圣经跟今天教会所做的不一样，请你回答。他把它贴在什么呢？贴在他教大学的那个的礼拜堂的布告栏上面。那一些都是当时的人不敢问不敢讲的，但是因为有一个人，他说我相信神的话语，我相信神的慈爱，我相信那个希伯来文所说那个 hesed 是永不动摇的，不是借着你讲什么就可以改变的，不是借着权柄可以改变的，不是因为教皇讲的算，不是哪一个皇帝讲的算，是神的话讲的算。他提出挑战，他没有想到那竟然会引起一个轩然大波，就是让基督教开始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新教，我们就是我们天中文把它翻作基督教。那天主教会其实不是天主教，不是教，它也是基督教的里面的一个教会，就开始做改革的工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一直要奉劝我们弟兄姊妹，你能够讲真话，唯一的办法就是你甚认识神的话语。这个真理你站得住，你就可以往前走。所以我真的盼望鼓励我们弟兄姊妹，需要每一天读圣经。有一个很出名的教授叫做 Reinhold Niebuhr， 他是以前在Union神学院里面当教授，他对基督徒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我觉得很好。 他说基督徒请你每一天读报纸，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读报纸？每一天，以前没有机会听那个什么的，听那个以前没有机会听报纸的，那现在我们就看电视就是在听报纸，对不对？然后他说你不要忘记，你读报纸之前你必须先读神的话语，当你把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看今天的时事的时候，你就不会偏掉。你做基督徒如果没有这样子，你的生命就永远会被摇来摇去。教会更是如此，今天教会会往下面走，腐败就是因为不敢站在神的话语上面站稳的这个脚步。所以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好。在第43节说，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因为我仰望你的典章，我要常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那是作者对神的话语的那种执着哈，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点。然后再来呢，请你记得，当你真的坚守在神的话语跟按照神的律法去做的时候呢，下面在第45节我就得自由，自由而行。其实这个自由而行，在中文翻作自由而行的，其实在有的英文翻译很好啊，是说比较近原文，说什么呢？我就在宽阔之处走路。请记得，有人说你怎么人家大众都这样走，你为什么要跟人家杠呢？这里反而告诉我们说，当你按照神的话语走在真理上面的时候呢，你心里反而得到自由，你反而是走在宽阔之处。这里说什么呢？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而且不但这个样子，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你的法度，并不至于羞愧。换一句话说，当你站立得稳的时候，你面对强权，你面对那个很凶悍的君王或者什么的时候呢，你也不用怕。你们是不知道圣经里面耶稣关不关心政治啊？有人跟我说，哎呦，教会不要管政治，教会传福音就好。你知道有一次耶稣基督人家跟他讲说，主耶稣，你要赶快逃离这里，离开什么？离开犹大。为什么？因为那个希律王想要杀你。你知道那个时候耶稣哦，真的要杀我啊，是吗？哼，耶稣怎么说？你去告诉那只狐狸，耶稣骂他是狐狸，你告诉他，我今天照样做事，第二天照样做我应该做的事，第三天我就成就我的事嘛。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我要照神叫我做的事情做，第一天我照做，第二天我照做，第三天我事就成就了。其实耶稣讲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纵使我被杀了，我第三天要复活。那种站在真理上面，我走不走的，我不怕。弟兄姊妹，那是我们基督徒应该面对、应该有的勇气。然后呢，再来呢？再来说什么的，第47节说，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换一句话说，我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享受，可以享受什么呢？享受那个神的话语的真理的释放，在那个真理里面的释放啊。所以呢，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非常好。弟兄姊妹，你若继续看下去的，我今天的重点放在49节啊。49节说什么呢？求你纪念你向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 这句话非常好，他说求你纪念你仆人，你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请你记得哈，前面说什么呢？你的话就是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然后这里又转一个方向，在说什么呢？你的应许，因为你的应许是我的盼望。你有没有发现，你如果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应许，神答应你的事情绝对会做。我先讲圣经里面的应许，然后讲说我神给我的应许。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神的应许分作四方面。第一方面是什么呢？神对全世界所有的人的应许。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呢？第二个应许是神对国家的应许，或者特别是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应许，其实就是全世界的国家也一样。然后第三个是神对教会的应许。然后第四方面是什么呢？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所以我盼望今天跟我们大家讲，神的应许非常宝贵。我要给我们弟兄姊妹考试一下啊，神对全世界的第一个应许是什么？有谁知道吗？神对全世界所有的人，人类全人类的第一个应许是什么？啊？请你们跟我来读圣经啊！来看读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26节。哦，我每一次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就心里面非常非常兴奋。这是神对什么呢？对全世界的人，包括你跟我，最大最大的应许。26节，从26节到27节，这两节我们一起来念，可以吗？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的形象，照男照女。好，请你看一看，这是神第一个应许。当时还没有创造我，这是在神的头脑里面，在神的生命里面，在神的心中，他已经应许什么呢？他要造人。而这个神其实就是阿巴父神，他圣父圣子圣灵他们自己三位在一起分享。阿巴父神说，我们，这个我们不是跟天使的，是圣父圣子圣灵说什么？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神的形象，然后呢，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人有上帝的什么呢？形象跟样式。哇，这是第一个很大的应许哦。所以我们看起来像神，而且不是只有男的哦，女的也一样。所以不管男女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象征成为神的代表。而且干什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神造人在这个世界上，要让人成为这个世界的头，成为这个世界的管理者，有权柄，有能力。换一句话说，神创造我们，要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王，掌理这一切。所以我们有神的形象，让所有被造的看到人就以为看到神。 而且呢对我们有尊敬，而且有惧怕，让我们可以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一切。哇，这个是神第一个应许给我们人类。所以当时神创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夫妻都一直在反映他们是神所爱的。所以这个应许，或者是这是上帝的计划，对人类的第一个，神创造这么美丽的世界，这么美丽的地球，让我们住在这里，有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去管理整个世界。我们会想说，那人如果越来越盛，而且不会死哦，当时人不会死，那地球这么小怎么办？你放心好了，我相信当时的球，地球这么小，地球也是活的，后来地球死了，地球不扩张了。我相信人所住的地方绝对不会像现在很拥挤，一定会逐渐扩张的时候，人没有问题。所以最初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不会死，这个世界是生生不息可以往前走的。可惜人犯罪了，人犯罪了以后神就审判。那你知道哈，神审判人的时候先审判谁？你记不记得神问亚当说，亚当你怎么吃了我叫你不要吃的禁果？然后亚当说，那个女人，你知道男人很糟糕你知道吗？刚见到第一次，亚当见到夏娃的时候漂亮的不得了，哎呀，然后就作诗，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有没有？哇，那是表达很美的诗词哦。但是呢他说可以称她为女人，有没有？哇，那个爱的不得了的时候，但是一产生问题的时候，那个女人。所以我们男人常常这样，对不对？求主怜悯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亚当的后裔，对不对？好，然后上帝就问夏娃说，那你怎么了？夏娃也不会输给亚当哦，他拿给那个亚当吃了，对，那亚当把责任推给夏娃，那夏娃说蛇诱惑我的，所以不是我的罪。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真的是亚当跟夏娃的后裔，一犯罪被抓到说这个不是我，我们很像啊，很像我们的老祖宗。然后神开始问蛇，当然神没有给蛇问说你干什么，没有，神就把第一个审判咒诅放在蛇的身上。然后你知道吗，神审判的背后，神你们埋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伏笔，那个伏笔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个伏笔是神的应许。那个应许哈，你如果注意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啊，你看圣经怎么说，你来看，请你们看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节哈，第十四节，十四节到十五节，这两节就好，十四节十五节我们来读。你说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要叫你和你的女人和你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好，你看这句话的时候，你以为就是哦，我们亚当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然后夏娃的后裔呢，我们会伤 会伤蛇的头，然后蛇会伤我们的后脚跟，我们以为那是包含我们，对不对？其实不是，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中文看不清楚了，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单数，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怎么样呢？他要破坏这个咒诅，所以呢，他要把蛇的头打破，让人有被拯救。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最初神创造那个样式，然后人犯罪了以后，在被审判当中，神还为人留一条路，那是神的应许。所以你看中文看不出来，你以为说，哦，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所以我们又跟蛇打仗什么的，其实不是，这里是单数，女人的后裔。那你知不知道这里所指的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我们很多人就说，我是妈妈生的，我当然是女人的后裔了。不是，这里是有所指。所以请你们来看新约圣经好不好？新约圣经，你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在新约圣经里面，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一封书信，在新约圣经里面，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如果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来。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好，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说极至时候满足，换一句话说，神在创世纪创世的时候所预定的时间到了，所以呢，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怎么样呢？为女子所生。你会不会觉得说，怎么这里说为女子所生是什么意思？我们每个人不是都不是妈妈生出来的吗？那这里怎么说为女子所生？好像特别有指示，对不对？请你注意，这是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希伯来犹太人他们的一个观念，跟中国人很像。中国人跟犹太人有一点类似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写老祖宗的时候就写什么呢？爸爸的名字，祖父的名字，一代一代传下来。犹太人也这样子，很少说妈妈是谁，但是这里故意说耶稣是由女子所生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借着男女的交合，有精子跟卵子结合所生下来的，是什么呢？是只有单单从母亲怀孕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说什么呢？圣经里面预言说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为什么？请你记得这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因为如果耶稣是跟你跟我一样，是因为有爸爸妈妈交合所以生下的孩子，我们没有一个人都不是罪人。请你记得这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罪的延续性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就传给我们，所以必须有一个女人特别被拣选，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投胎进入他的里面，圣灵不逼他，然后呢，耶稣基督投胎，然后怎么样呢？成为一个没有瑕疵的生出来，他才能够拯救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所以你看，上帝的创造跟上帝的拯救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非常的缜密，而且是非常的严肃，而且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他是无罪之身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有罪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因为那是神定的法则。所以在基督信仰里面，请你记得，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没有教主，我们只有救主。所有的宗教创立的人都是教主，我们不称耶稣是教主，我们称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因为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的创立者说，我为你死了，我流血洗涤你的罪，我死了以后帮助你免除了罪的咒诅，就耶稣做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个应许的时候，整本圣经最美最大的祝福从创世纪就开始。当然圣经里面 的祝福好多好多，还有神的应许很多很多，有人算过了，我没有去算过，有人说至少3500个。哇，如果那个应许哈，你每一个每一个算，而且说你每一个每要了，你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当你抓住第一个应许，你就蒙恩得救，那是最美的祝福。然后神拣选一个国家哈，让这个国家能够成为全世界的代表，选择哪一个国家？以色列。神给以色列很多的祝福，但是以色列人叛逆，就像我们人类一样，以色列人没有比我们好到哪里去。但是神也给他们有很多的应许，说什么呢？这个国度永远不会灭，这个民族永远不会被消灭，因为神说我跟他们立约。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很有趣的一点，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亡国2000多年还可以复国的？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也没有一个民族说亡国了，而且不是亡一天两天几年，不是，是亡国2000多年。你知道犹大国哈，最的犹大国，北以色列国比较，他们分裂成两个国家，北边叫做北以色列国，南部叫做犹大国。北以色列国在公元前721年亡国，南犹大国是在公元前586年。公元前呢，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呢，然后犹大复国，合起来又成为一个国家。这个是什么呢？先知以西结在公元前600年就预言说，将来要复国，而且两个国家合在一起，叫做以色列。那个应许直到什么时候？1948年。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出生的前一年呢。所以他们复国已经76年了。而且请你记得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说什么呢？当你看到无花果树开始长嫩叶了，要开始结果了，你就知道我已经快来了，而且站在门口了。嘿，那无花果树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所以换一句话说，神说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那是第一个记号，世界末日开始，那是很厉害的哦。我们现在看到什么？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复国70几年了，那是末日的序幕打开了。这是什么呢？这是对一个国家的应许。然后我来讲圣经里面对每一个个人有很多个人有很多的应许啊，很多的应许。我举两个例子就好，我们时间不多。第一个例子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随便找一个，都是神给他们的个人的应许。亚伯拉罕、摩西，还有谁？有一个很出名的，我很喜欢的先知 叫做撒母耳。撒母耳，你叫撒母耳，听过撒母耳？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取名叫 Samuel， 有人叫 Sam， 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名字啊，撒母耳。因为撒母耳他的妈妈叫做 Hannah， 所以现在有很多女孩子的名字叫 Hannah， 就是从这个名字来的。Hannah 是什么？自己不能够生啊，所以呢，她的丈夫呢，因为大老婆不会生，所以呢没有办法。哎，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多相像，比如说什么的，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如果没有生就什么的，就是百孝什么的，不孝有三，有没有？啊，无后为大，所以就很多男人就是因为这样就要去讨小老婆，对不对？但犹太人他不是容许。那 Hannah 呢，他也没有办法，他说那先生就再去娶第二个吧。结果娶来的时候第二个拼命生，哦，他痛苦得不得了，而且那个第二个又常常嘲笑他。你知道 Hannah 他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到圣殿里面哭泣。结果还被当时的祭司以利误以为他喝酒，说：“哎，女人啊，你怎么可以在圣殿里面乱喝酒啊？你醒醒吧！”他说：“我不是喝酒，我是心里面充满苦情，我在神的面前祷告。”啊，那以利说：“啊，好吧，给你祝福吧。”你知道吗？因为他在神的面前的祷告，神给他应许，说什么？你会生一个儿子。因为他说：“主啊，给我一个儿子，我就奉献给你。”结果呢，哈娜真的生了一个儿子，他就把这个儿子取名叫做萨姆尔 （Samuel）， 希伯来话叫做 Samuel。选牧是什么？是听 ，El 是神，神听见我的祷告。这个名字非常好。是什么呢？是神听了我祷告，所以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做撒母耳。撒母耳后来在当时以色列国的历史里面非常重要，他结束一个时代，士师的时代他结束了，然后借着他安立了两个王，所以他把那个士师的时代结束了，然后把以色列国带入什么？带入君王的时代，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那我告诉我们诸位哈，神有没有亏待撒母耳的妈妈？因为他把他的儿子奉献给神了。没有。他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他一共生六个哦。多产作家。神的祝福。所以请你记得哈，神的应许在一个人身上是美得不得了。那最后用我自己做见证好不好？我也是一个神的应许而出生的孩子。我妈妈跟我爸爸结婚三年，你知道在七八十年前的台湾的乡下跟中国一样，人家都在等结了婚以后明年就要抱孙子了，结果等一年没有，大家说没有关系，再等一年。哎，等第二年也没有，然后没有关系，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第三年也没有。我的爷爷跟我的奶奶就开始急了，这个媳妇儿可能是纯母哈，不会生的，就压力来了，给我的妈妈说。媳妇儿，给你两条路选，既然你不会生，要么赶快去领养一个，免得人家笑话我们。而且我的爷爷很喜欢有男孩子，因为我的大伯已经结婚了，但是第一个生出来是女的，第二个生出来又是女的，所以呢，我大伯心里着急啊。所以呢，叫我妈妈说，这两条路选，要么去领养一个，要么就离婚。 你现在在那种情况之下怎么办？我妈妈很勇敢地告诉我的爷爷奶奶说，我两个都不要，我要自己生。我爷爷奶奶说，就是你生不出来才告诉你这样子，怎么你要自己生？你知道我的妈妈懂圣经，她学习哈拿，她跪着求，哭着求，日也求，夜也求。他向哈拿说，主啊，给我一个儿子。我妈妈说，我不要女儿哈，我要儿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奉献给你。你知道那是神的恩典，因为今为这样子我站在我们当中，所以我是一个神跟我妈妈立契约的儿子。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哈，我出生以后不好生，不是不好生的，生出来听说很好，但是生出来的时候不好活。你知道魔鬼会攻击的哦，那要看这个妈妈有没有耐力。我妈妈有一天告诉我，那是我长大了她才告诉我，她说一个她我是头胎嘛，所以呢当时在乡下也没有说赶快去医院，没有，就是赶快去叫隔壁的助产士过来接生婆啊，就这样就好了。所以我妈妈开始肚子痛的时候，然后我爸爸说，哦，我爸爸是木匠，所以他骑着脚踏车去找助产士，结果呢以为隔壁那个助产士在，结果不在。然后他那边也，我们街头有一个，那个街尾有一个，两个去找都不在。结果呢我爸爸说骑着脚踏车去在我们那个乡村里面绕了六个小时，到六个小时又找到一个什么呢，找到一个九十几岁的助产士回来给我妈妈。你说六个小时孩子怎么办？我妈妈告诉我说，我很快的生出来了。那我生出来以后呢，因为旁边没有人了，没有人的时候，我妈妈就整个人昏过去了。昏过去以后，她就昏了以后，他也不知道多久，他突然听到我在打喷嚏，哈啾哈啾，他才醒过来，哎，孩子生出来了。那怎么办？他说我整个身体都是血，然后呢，他赶快拿一块布把我包扎起来，但是几袋还没有剪呢，就等着助产士来。你知道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生病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生病，生到我满月，哦，那是非常煎熬的事情。后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后来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因为后来我到加拿大去学习，去上课，去学习做内在医治的事情啊。有一个老师在讲到说，孩子从妈妈肚子出来的时候很危险，有很多事情会发生。然后他说，我自己本身就是那种受害的人。我记得我在神学院上课里没有讲过，那个牧师，那个教导我们那个是一个师母，那是我跟师母到加拿大去受训三个礼拜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他那个教导我们那个本身也是师母。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知道那个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或者是刚生出来的时候有很多毛病，要很小心。我们当中如果有怀孕的，请你们注意啊，特别丈夫要特别注意哦。你知道什么事情呢？这位教导我们的老师，他是师母了，一个牧师的太太啊。他说，我以前从小一直做，常常做一个梦，而且个梦呢，每一个礼拜都做。做什么呢？他说他被关在一个 closet， 就是一个那个一个什么呢？一个柜橱柜里面呢、啊。 然后在橱柜里面，我常常梦见我们常常在橱柜里面，然后很紧张很紧张，一直拍，叫人要人把我打开，结果呢都没有人回应，而且梦醒过来，这种梦常常在做。然后有一次，感谢主，他们夫妻去找到一个牧师，那个牧师呢专门可以在帮人家做内在医治的。那个牧师跟他讲说，我觉得你要去问你妈妈，在怀孕你之前有什么事情发生，特别问你妈妈说，在怀孕你之前她有没有堕胎或者是流产。结果这个师母她说好啊，她就打电话回去问她妈妈，她妈妈吓了一跳说，这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四五十年前自己问这个干什么。她妈妈说，有，在还没有怀孕你之前呢，我曾经流产过。那个牧师跟他讲说，神给我的感动跟启示，对，所以你妈妈流产以后没有好好照顾她自己的子宫，所以呢好像有一个破口，所以你怀孕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是门是紧闭的，但是好像有一个洞，好像不敢，没有安全，让你在那里面有一种恐惧感。他说，哦，这样子很有意思，就跟那个牧师给他祷告跟祝福以后就好了。所以这位师母呢，他觉得说，这个圣经太奇妙了，耶稣基督的医治也太奇妙了，连我这个在妈妈肚子里面的伤痕他都知道，因为得到医治。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去找找看你们自己。诶，我回到宿舍里面，我再开始回忆，我为什么，我不是跟你讲吗，我考试，我不是不会读书，怎么考试的时候每一次考试紧张得不得了，我不是考不上大学，是每一次进到考场的时候就紧张紧张紧张紧张紧张个半个小时以后才开始写，是不是考不上，所以并不是我烂，不是我糟糕，也没有才。所以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讲说我会作弊，对不对，那没有办法了，是不是，那是很好的借口让我可以说。所以你知道吗，我开始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灵开始对我讲话，你必须把那个破口补起来，因为我不是跟你讲吗，说我刚生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生病了，其实不是只有生病而已，有黑暗的权势邪灵就在我的生命里面，因为魔鬼一定要把我毁掉，因为这个是契约之主，这个将来要服侍神的，我一定要把它毁掉。所以我现在才想起来，我为什么从出生以后我就很自闭了，不想跟人家在一起，而且自卑感，而且呢怕黑怕暗怕鬼怕什么都怕，而且呢自己又把自己看作像是一个很糟糕的孩子一样。你知道我家里面如果有客人来我不出门的，我妈妈煮很多很好吃的菜在请客人吃饭嘛，她必须为我预备一碗饭跟我的菜放在厨房，我一个人在那边吃，好像一个小媳妇儿。哎，很奇怪，为什么有一种肮脏污秽的邪灵辖制让我走不出来。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啊，弟兄姊妹，我好辛苦哦，我妈妈也很辛苦。后来我完全释放以后，那个鬼赶出去了。神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在纽约啊，我跟你讲，在纽约的华人教会的牧师里面，可能我赶鬼赶最多。那神就说让你去，换你赶他们。所以你会发现哈，但是你有发现一件重要的事情，神的应许永远没有变，神的爱永远没有变。所以弟兄姊妹，我跟我们大家讲， 神对整个人类有他的应许，神对国家有应许，神对什么的？对教会有应许，神对你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都有他的应许。当你认识那个应许的时候，圣经里面说神的慈爱，那个 Hesed 永恒不变的爱，就包着你，就带着你，要让你跟他走，那是最美最大的祝福。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我把我的糗事告诉你们啊，这个糗事有一天不敢讲的。我大学考不上，哇，那个自卑感很强的哦。但是我现在可以公开的讲，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魔鬼要整我，这神释放我。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讲是什么呢？是因为神的爱，神对我这个样子，对人每一个人都一样。求主帮助我们。你们如果心里面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或者是你们觉得你也需要被释放，你可以来找我啊！我真的是愿意帮助你们，因为神给我这种方式，所以我很在这里做一个广告。为什么我们开神学院？我知道很多人可以被神使用，很多人可以被释放，很多人可以被转变以后成为神很可以用的人。所以我在这里做这个广告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就是我，所以我今天告诉你们，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弟兄姊妹，都是神的爱跟神的恩典。非常好的圣经，是不是？太好了，我自己经历，所以我愿意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话语就是这么宝贝。主，当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的时候，让我们紧紧抓住你的话语，就像诗篇的作者说的，因为你的话语把我救活了，因为你的话语让我可以对我的仇敌讲真话，让我不再惧怕，让我走在宽阔之地，让我可以甚至对君王也能够阐明耶和华神的律法。主啊，谢谢你爱我们，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帮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蒙恩得祝福的人，也能够成为你的代表，在这个世界见证神的荣耀。主，我在这里为我所有的弟兄姊妹祷告，愿主你的爱就充满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位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都能够蒙恩得祝福，让我们成为主你所爱的，见证神的荣耀。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哦，对不起，我讲太久了，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那个复兴圣洁，可以吗？好，请我们再站起来。
求你圣洁，为我造净。
弟兄姊妹，这首诗歌在唱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的感动，那是我生命的经验。 我相信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心意。你有很多的才华，你有很多的智慧，你有很多这个那个都很好，但是请你告诉，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当你把它奉献给神的时候，让神在你生命给你做包装，或者做里面的更新的时候，你会不一样，你所做的会比你现在所做的更好，不知道好多少倍，我不知道，但是看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摆在神的面前。请你记得，不要以为神会把你给你东西拿走，他既然给你的，他已经全部给你，但是当你愿意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把已经给你的可以化成千百倍的祝福在你身上，你愿意吗？我特别在这里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为我们的年轻人祷告，那是神加在我身上的祝福。我小的时候到高中到初中没有人看好我，我跟你讲哈，我的弟弟比我高比我帅，而且我弟弟比我乐观，人家都看好我这个弟弟，人家看那个老大，哎呀，太安静，而且太自卑了。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哈，我告诉我弟弟，让我们一起奉献给主，给主。像我妈妈生三个孩子，我是老大，他把我奉献给神，他也把我老二把我弟弟奉献给神。神没有使用他做传道人，神让他有最好的记忆，他在台北成为一个非常出名的钢琴家，不是弹钢琴的，他是钢琴的达人，而且在台湾呢，他又是什么呢？管风琴的达人。台湾有50个，大概有50部管风琴啊，有30部是他装的。神使用我的弟弟成为一个非常好非常好一个公司的大老板，他奉献给神，他做那一些的方面的事情，然后神也拣选我的妹妹做师母。所以你知道，一个好的父母把孩子奉献给神的时候，让神使用他，完全不一样。我们家不算什么，我们家是在乡下长大的，所以人家说我这个到这个张牧师是乡下人，是我很高兴。所以再去告诉我们诸位，神如果愿意用你，你愿意摆上，神在他的生命上，在你的生命上面，绝对有绝对的祝福在，好不好？你如果愿意把你自己，还有把你的孩子，把你全家奉献在神的面前的，请我们举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举手表达我们的投降好不好？请我们大家跟我一起来祷告。主啊，
主啊，
我愿意把我自己，
把我的家，
全部奉献在你面前。
我跟我的家，
都是主你所赏赐的。我愿意摆在你面前，
让神使用，
成为你何用的器皿，彰显出你的荣耀。让我跟我的家，
在这个世界，
不虚此行，求主赐福，
求主带领，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请坐。